并且主，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主，我们不仅爱你，我们要进到你爱的里面，就是与你面对面的里面，就在你的荣耀的同在的里面，就是你用的大能来覆庇我们的里面。主啊，更是用那荣耀的丰盛来充满我们的里面。主啊，当我们尝过你，我们就真是满足了。就我们经历过你，就我们就深知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当你怜悯我们的时候，保守我们的时候，就我们就一无所缺，我们就一无挂虑。也是主，我们爱你，所以我们来敬拜你；我们爱你，所以我们来称赞你；我们爱你，更说我们要长生，我们要进到你的里面，在你的爱中。让我们浸泡在你的爱中，主，我们这个人叫被更新，主，我们这个人叫被变化。哦，不仅我们脱下那旧的，我们要穿上那新的；不仅我们要倒空，但我们更要被充满了；不仅我们要破碎，但是我们要你更多的重新的建造，好叫你可以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这个身子还在，我们这个器皿、这个壳子还在，但主啊，我们要看那旧的都要过去，那黑暗要过去，那忧伤要过去，那心中的挂虑担忧要过去，甚至那心中那愤愤不平的都要过去。要的是你，要你的平安，我们要的是你的喜乐，我们要你是在你里面你我们预备的安息，我们要你，我们要的是你，更多的是你，充满我们。慈爱，我们要更渴慕像你，像你的圣洁，我们像你一样，你的公义。是的，主，你也教训我们，我们要完全，我们要成熟，要成长，好像那完全的天父一样。也是主，我们说我们愿意，因为我们渴慕，我们愿意，因为我们信靠，我们顺服，所以主，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要成熟，要长进，要活出主的完全来。但主啊，你一定要吸引我们，你一定要激励我们，不然我们往前走得多快，甚至有时候我们都走不动，但主啊，你一定要来牵引我们，但你的灵一定要来激励我们。主啊，得着我们，虽然我们的肉身会软弱，但我们的心灵却是一天新似一天。纵然我们肉身软弱，但我们的心灵刚强的时候，你怎么叫亚伯拉罕必死的身子会活过来？就让我们也活过来，不仅我们活着有能力活着，而且我们有生产的能力来活着，有贡献的能力来活着， 因为主啊，我们不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因为我们要走在新的当中。因为主啊，我们要活出你要我们所活出的见证来。神灵再次运行在你的身上，你怎么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主啊，就叫我们这必死生子，为了服侍主的缘故，也让我们再次的刚强起来。一切的软弱，不论是心灵的，也是我们的身体的，主啊，把这些软弱全都拿开，因为是你叫我们得以刚强，因为这样的灵，你的圣灵叫我们刚强的时候，当的灵刚强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要刚强，我们的人也要刚强。就像诗人所说，我心中以神以主我的神为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主啊，当我们心中以你为我的唯一的满足跟喜乐时，主啊，你说你要叫我们的身体，叫我们的肉身也能够安然居住。我们要活在你的安然的里面，我们要活在你平安的里面，我们要活在你那健康的里面，我们要活在你那丰盛的里面。因为我们定义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你来活。我们不再定义为我们自己的得失而活，我们也不定义的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长短而活。但主啊，但我跟你说，叫你叫我们活着，那一个时刻，那一个的时段，那一个的季节，那个年岁，主啊，叫我们的肉身也能够安然居住。让我们活得有意义有能力，让我们活得有见证，让我们活得有影响力，不仅是为你而活，也可以被你使用，叫我们四周的人也因着我们的活着，我们所活出的人生意义跟价值，要叫我们四周能看见主你的同在，看见那福音的宝贵，看见那福音的荣耀。主，我再次对你说，我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活着不再是我们，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因此我们定义天天的走在新的当中，我如今活着是因信靠神的儿子而活。主啊，不仅给我们力量活着，主啊，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知道怎么来活。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是照你的心来活的时候，你会叫我们活得有力量，你叫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你会叫我们活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会有见证，会有果效。我的祷告 主啊，我们的心真的伟大，我们的灵因你我们的喜乐，所以因此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肉身也可以安然居住，带领我们再次不仅向我们显现，再次对我们说话，因为你是那位命有就有命立就来命立的那一位，只要对我们说话，只要你说话，就有事情发生了。不仅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吹气在我们的里面，神灵再一次来遮盖我们，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哦，主啊，你再次按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领受你的恩膏，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好叫我们活在你命定的里面。耶稣安守在我们身上，恩膏落在我们的身上。圣灵，你说你来给我们能力，好叫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圣灵，就这次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领受了主的力量，复活大能，好叫我们深深知道我们已经有神的心意，我们有从神里来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活出神里的心意来，充满浇灌呢，哦耶稣更多，我要你，我渴慕你，需要你，
我渴慕，主我渴慕，我需要你，
需要你，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我渴慕，
渴慕，
我渴慕，
渴慕，更多，
渴望更多有你，
我要更多有你。
要更深有你，
我要更多想你，
我渴慕，
渴慕，更多有你，更多想你，
更深想你，
主耶稣，
我渴慕，
我想，
深深
渴慕我的主，
我渴
找我生命。更多有你，
更深有你，我渴慕，主我渴慕，更多有你，更深有你，敞开我的心。
更深。
深深有你，我渴慕
渴慕渴慕你，
我单单渴慕你，
也渴慕你，
我愿得着你，
得着你，
更真实有你。在你里面，与你合而为一。
哦，耶稣，
更真实，
充满我，
更真实，
充满，
充满我，
充满，得着。 真实的荣耀你，好叫我们能够单单的荣耀你，因为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服事就是把荣耀归给你，也不再掺杂任何的东西，只是单单的献给你，荣耀你，因为你配得，只有你配得。那曾经被杀，如今又活着，便是坐在宝座上的被杀的羔羊，只有你配得。 手中拿着生命册的那一位，只有你配得，你配得，你配得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没有别的，因为你配得，没有机会，只有你配得。谢谢主、天这么大都不够你居住，地这么大都不够你行走，主啊，你确实来到我们的当中，从亘古到亘，没有一个时间，没有一个空间可以限制你，你确实在这短短时间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你连续我们的有限，因为你真是连续我们的不足，甚至你不来到我们的当中，你也把我们这有限的因着你的同在，你把我们带进那无穷的里面，你把我们这暂时的短暂的却能够把我们带在，却要把我们带进那永恒的里面。我们在地上，在这黑暗、软弱、不公不义的环境当中，你却把我们从这环境里面，就在这时候，把我们带到你的圣宝座前，主啊，把我们带进那天上。神啊，是的，就让话说，你不仅有叫我们能够与其一同死一同复活，你更是要我们一起一同与你坐在天上。你的话何等的真实，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因此主，我们再次赞美你，再从我们心灵最深处，把我们一切都献在你的面前，因为只有你配，因为你配的，也只有你配的。谢谢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OK，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OK， 28章。18节到20节，我们再读一遍好了。28章18节。到20节。 OK，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前面是原因，我已经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或者说借着他这样权柄也给了教会。那所以我们，所以要把这连在一起，权柄给他，但是不是我们要领受这个差遣这个责任。一说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 已经把这个领受从神的权柄这个的恩赐也好，这个管道也已经打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领受到这样一个权柄。但是要留意的是，这个权柄是干什么用？就是完成所谓的大使命。那大使命是什么？昨天我们提了一下，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就是所谓的门训万国，这是一个在宣教里面，所以不仅是福音传到那里，人家听见福音，目的是要门训列国啊，这个所以很大一个题目啊，所以门训列国啊，是不同的国家，甚至基本上这个字啊是门训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族群，这个族群包括这个所谓的族群，就是我们你是白种的、黄种的啊，还有黑人呐、还有等等的，这是一个族群的了解。另外一个，在同一个的族群的里面，不同的文化的族群啊，就是我们都是黄种的，都是华人。那当时华人当中也有这个亚洲人，差不多是这样，有日本人，有韩国人，当时有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是中国人。在这个中国里面有不同的族啊，甚至在族里面，就我们都台北市，我们都是这样算好，我们就在台北市，都是台北市人，起码户籍成本是这样说。但是我们住在万华，住在个单区，那个文化就不是建的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传福音的那个的，在神的这个福音的计划是 for everybody， 或每一个不同的族群。一说不论你是哪一种人，你有机会的时候，甚至可以跨文化、跨族群，这个叫做 cross culture， 这个 evangelism， 或是说 mission，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很多时候又分成本地宣教、外地宣教啊、内宣、外宣啊，但这个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有机会宣教、传福音。那有时候呢，传福音又跟宣教有点分开，好像宣教是要飞到很远的地方或者不同族群，好像在本地，我们就像我们四周人传福音，但是我们说四周一远到非洲，我们就要到非洲去宣教，啊，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些思想，你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也不敢讲。不过坦白说，圣经没有确实这样的说，是说只要你有机会就要传福音。虽然你说我不行，我们。这个没有这个能力，可能我的这个经验啊、学识啊，包括我的资源，所以就前面一句话就很重要。所以你传福音宣教不是靠你的力量，是因为天上地下一权柄都给了你，所以你是靠神的恩典，神给的权柄来传福音。所以第一个，传福音的本身应该就是 supernatural。传福音的本身，你传的那一位，如果你不是传一个只是教，你传的是那位救主。基本上就 supernatural， 你不肯不讲到超自然，因为他来到道成肉身本来就超自然。然后在整个的服事当中，你传扬他，为什么要信他？因为他用他的超自然的服事来证明他就是弥赛亚。那相对的，如果我们说传这位超自然的神，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进到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像昨天还前面我们提到的，基本上你走到神经当中，你已经走进神的先知里面。所以为什么五重职事，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是五重，这干什么？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下次我们就要看这个以弗所书。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接受这样的五种的恩膏，或是借着主耶稣建造他的教会，这样的建造的果效要发生你身上。如果只有一个恩膏，我们看教会只看重传福音，比如说传福音，我们有很多方式，我们整个教会传福音很好，甚至这个从这个角度做得很有果效，不过其他四个恩膏到哪去？哦，我们是装备，当然你说装备，哦，我们有装备，但是很明显的，如果你只注重一个，其他装备不过是附属的补上去。所以你看到一个的，如果以五重来讲，如果那个领袖他是很这个恩赐很明显是传福音，基本上他不太这么多来所谓的牧养弟兄姊妹。 但是神把这五种不同的 office 中的所谓的职功能放在教会的时候，所以一定说教会的领袖一定要成为五重，因为这五重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来牧养他的羊。如果没有使徒的话，你根本看不见就是这个外面的需要，或是对外面的需要就是看见也觉得不怎么样，因为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的蒙恩得救目的就是预备好将来上天堂，但是使徒不这样的说，使徒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福音的使万民，但是又来了，那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谁去带他们信主，信主后谁去牧养他们，而牧养完以后谁去教导他们成全他们，所以教师就要进来。所以呢，当你走在神性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明白五重，甚至你在五重的恩膏底下，我要告诉你，你基本上你已经活在先知的性的里面。所以 不久有个先知来到，请他为你祷告，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前面的路，是让这个先知来 confirm 你这路。你走这条路你知道是这样，不就是走有点泄气有点软弱，所以先知来他来安慰你鼓励。我碰到几位基本上先知跟你现在很辛苦。As a brother, 这是一个英国一个加拿大人一起 prophesy 在我们夫妇身上。不要看左不要看右，这是神要走的路。然后一些讲了一些话，你不要看自己没有。神要跟一个账。他这样说，当你敲这个路的时候，这个路要打开。当然也提醒我，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让你不要成为一个政客，不要成为一个 politician, 要成为一个 proclaimer, 成为一个宣告的人。你不要为圣灵来辩论。我们能说说为什么要灵恩，为什么要走圣灵，我这样才对。动你就是做圣灵要做的事情，不要去人家批评论断，就让他去，也不要去解释，除非他真要渴慕知道要认识圣灵工作，不需要跟他说谁对谁错。所以我常说呢，不要去辩论，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上天堂，那时候再把神学搞清楚的时候，让神来解释。Anyway, 他也跟我说，你不要再去做一个 performance, 就我们讲究怎么讲的才有做的有果效，站起来讲从开始到结束你怎么去让人家注意你，让人家听懂，当时我们讲的好听就让人家注意听你的，不坦白说可能要人家注意你的那个 style, 你的那个模式，你不要再只做一个 perform, 你要成为一个 discipler, 你要成为一个训练门徒的人。那这是1989年的事情，你看多久了。我告诉各位是我认为都发生，是这些的先知是来 confirm。 我还碰到一位老牧师叫曾灵芳牧师，当我开始圣灵工作的时候，是他一个对着我们夫妇说，因为我跟他解释完，他说弟兄你走的路就是 神的路，就是神要你走的路，但是很难走，因为你的环境是很保守，甚至可以说是排斥，不容易。所以你就叫先知，是你愿意走在那个心当中，而且你已经走过去，所以先知就过来。神已经让你成为君王，所以你这个君王走的对，走的不对，仇敌来了害怕，所以神就派那个先知来安慰你鼓励你，不要退后不要怕，因为耶和华必定为你征战。那祷告这个君王变成什么昏君呢、啊？这个先知过来，你再这样你就死定， 神已经把你挪开，把你从这个位置挪开。所以为什么要走五重？我们不再去找算命的，我们是找神的仆人。当我们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仆人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指引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走得对，走得好。 OK， 所以呢，这就我讲了半天，这已经进到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里面。这不是去特会拿个头给人家摸一摸就有，这是神的应许，只是你明不白这是神的应许，只是你渴不渴慕神的应许，只是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让神来的应许借着圣灵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自己常常思想在服侍当，或者你服侍别人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三方面是这个时候你做？不见得一定同时，不过起码这三个很重要。所以就是使那个人成为主的门徒。有一次真的，有一次我的那时候我妻子还在王安做事啊，然后他离开，所以大家给他一个 party， 我还记得在他一个同事家啊有个游泳池，哇，来不少人，我想30几个人都有吧，蛮多的。那就是一个穿个短裤，因为这是夏天，都很随便，就有个 barbecue 啊，然后就讲话等等。但有个人就跟我讲，这老美穿个短裤也来。那这个他的这个同事是一个是姊妹了，就一个是女的还是姊妹，我记不得。他跟聊聊以后，后来我觉得这个人好像生活就是好像没有工作，还是从哪边出来，我不敢说一定从监狱啊什么，或者就晃在那边，人生不知道怎么样。那当时他谈到说，为什么我们会他在王安做事，为什么回到加州去？那我那时候已经出来做传道人，等等。我们说神在带领。后来跟这个人聊聊的时候，就说你要我为你祷告吗？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就跟那个主人说啊，就他的同事，哪个地方比较安静的，我们可以祷告。所以就把我们带到他的屋子旁边有个小间，那是洗衣的地方，一个洗衣机，一个烘干机，还有不是储藏室。他们说那个老美块头还蛮大的，我还记得他跪在那是那个马桶的前面盖着，可能有多一个所谓的洗手间，就是我半现在台湾很不流行了，半个厕所弄就是那个人呢，黑的头发胡子都是。然后只看到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我还记得，到现在还记得。我觉得他祷告完，我就看他眼睛里面，他没有哭也没什么的，不过你可以看见他眼泪。我相信人都在找人生，当然有时候苦到程度，先不要说人生后面是怎么样，今天都活得了活不了都搞不清楚。不过就是你生活再好，你还是会想到将来。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到底你怎么帮助人？所以呢，门训就很重要。门训，门徒这个字，最简单的翻译就是跟从的人。所以你要带他跟从什么？或者你讲得更准确，你要带他跟从谁？这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生，就是初代的教会人很容易跟从人，很容易跟从那个人所讲的他的道理，但是整本圣经从头到尾纵然在大使命，主耶稣训练这些门徒是要学习跟从主耶稣。如果这些门徒要带人去跟从主耶稣，他一定要讲主耶稣的教训。当这人听得懂了， 当人愿意接受了主耶稣的教训，所以这些人才能够跟从主。不要把人的意识，把人的东西放在里面，这是最基本。很多时候，如果我是要人跟从我，除了我要讲一些东西，我希望，但是我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听得都要跟从主，所以每个人都要听，都接受我所讲。如果单单只讲纯正的主的教训，所以这时候我想怎么办呢？如果我想把它做起来，如果我的动机是说我要是没有错，我讲话是说我要跟从主，不，其实我希望人跟从我，因为人多了，因为才觉得我服事才有果效啊，所以我一定要想。所以像很流行讲句话，有没有？我们要用不同的包装，有没有听过这东西？内容没有改变，但包装，不过还是要小心。人家喜欢的包装，但不喜欢里面东西怎么办？我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从头讲，我蛮同意的。以前我们在职场，你总会包装很重要。你都是卖一个东西，但你的包装漂亮的时候，你觉得起码就是比较容易卖得出去，比你过去这种包装的方式，包装也好，好看也好，这个方便也好，等等等。但是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包装了半天，人只是要的那个包装，这个没什么特别意思。不过有时候我们接受一些人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真的那个包装好漂亮，不过它里面东西应该也不错的啊。比如说水果好了，一个现在台湾水果包装好漂亮，真的，有时候我们都觉得那个这样就丢了那个壳子，但我们也不能够存这么多箱子。不过坦白说，里面水果也很漂亮。不坦白说不太好吃，就是这样子嘛，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还蛮贵的，因为蛮出名。这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你一个东西丢出来，我就会想包装重要还是里面重要。我倒过来就说，我宁愿包装不怎么样，因为里面的东西好是对的话，你才会再去买啊，你才去那个去要啊，不是这样吗？所以有些的礼品啊，什么什么包装好漂亮，但是你说，哎呀，这个只是贵在那个包装里面不怎么样。所以以后你这样买东西，你要去那个店买嘛？你不会，你可能换一个店。所以要紧的是，既然你要带人跟从主，这是第一个你要定的。所以呢，你怎么让他跟从主？所以底下三样事情，他会成为一个跟从主人。所以呢，这个叫 disciple 有两个字，一个就跟从，这是最简单；另外一个这个字就是学生，叫 learner， 就是学习的人。follower 是一个，其实这两个没有分别。以前的学习方式就跟从那个师父，所以你跟从他一次就学他一次。所以第三个结果，你跟从他的学他，最后你就会像他。你跟从他，你就学他，应该跟他学，学了半天以后，你就会像他。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的所谓的门训的观念。所以我还是要问的，这个人上了装备课，装了好几年，参加许多特会，他有像主耶稣基督吗？OK， 如果是这样，有三样事情要发生。我不说吗？这是语文，这没有什么特别。有人说，哦，牧师你好有亮光，这没什么叫亮光，这语文就是这样。所以用现在，用三个英文来讲，用三个现在分词，叫做一个叫 going 去，一个叫 baptizing 叫做施洗，第三个是什么叫 teach 叫 teaching， 来解释这个 made disciples。第一个叫去，哦，那当然是要去散发民众，所以我们要主动要出去，都对。去到哪里，你就要去传福音，都对。但是从语文来讲啊，这有点困难，因为 make disciple 是一个命令式，一个分词放在一个动词的前面，如果那个动词是命令式，所以那个分词也是命令式。我懂得就到这里。我不是搞语言， 那牧师你想讲什么？所以去是一个命令式，换句话说，这个命令式不是只命令你去，而是要告诉你去哪里，告诉你去做什么。这跟呼召有关系，跟差派也有关系。差派，什么叫差？差派就使徒的意思啊。使徒什么意思？使徒就差派啊。你差派别人，或是你被差派的，基本上使徒这个字没有什么深奥，就是被差派出去啊。所以呢，原来第一件事情要发生的是，这个如果这个已经成为主门徒，他知道神的心意吗？而且他会按照神的心意被差派去做神要他做事情吗？这个人跟从主一阵子，不论是装备课程，不论是特会，不论是特别的密集训练，不论什么什么什么，第一个事情发生的，当然随着时间要越成熟，这个人越来越清楚神的心意，而且会照着心去做。在我了解一些使徒的团队和使徒教会的时候，他的教会一个特征，他要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哦，你马上说好危险的，那听错怎么办？这是自己的意思，不打怪，所以五重就跟着来了。所以这个人在学习听神声音的同时，他必定要很熟悉神的话语，他非常强的需要有神的 logos 道，以至于他可以分辨是他自己的想法呢，他的声音，还是别人的想法，甚至是恶者的声音。今天一个最大的遗憾，我们为了怕听错，我们反而把神的声音丢一边。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句话是这样说，起初神晓谕，晓谕这个就 spoke， 神讲话。哦，那我们一解经，看你站在哪个立场。哦，现在神已经不讲话，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的话都写在圣经上。底下是谁把神的嘴巴封起来，或是谁把你的耳朵盖起来？神要讲话，你说神不是神讲，或者神跟你讲话，我不要听。当我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我越来越相信神现在是讲话的神。他昨日讲话，今天讲话，他继续讲话，因为神是讲话的神。Why？ 因为他是用他的话创造天地，因为他是用他的话来托住天地。他不讲话，你我就完蛋了。所以在新旧约当中有400年叫做神不讲话的时间，那400年是神百姓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整个的神的百姓都在仇敌的掳掠的底下，除了是这个政治，也是宗教。直到新约开始，直到第一个声音开始，叫什么？施洗约，他是旷野的声音。我每次讲这，我就想着我的老牧师，今天教会太多基督徒没有 voice， 因为那是旷野声音，但是很多 noise， 很多杂音，但没有 voice， 只一大堆 noise， 骂来骂去啊，批评来，埋怨去埋怨这个，哦，谁对我不好啊，讲这种，因为讲这些没有出路。不是你的痛苦我不了解，不是你的这个忧伤我不同情，不过要说你我如果都卡在里面，那出路在哪里？直到有个声音出来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这时候直接的突破这黑暗，直接的翻转这个所谓的这个黑暗的权势。It's a good news， 福音。 所以你们不要再忧伤，不要再害怕，相对的你们不要在不义当中也走在不义的里面，因为这你的 survive 了，这个世界不义，所以为了我生存我要做不义的事情。 No， 现在神国进来，神供的国进来，所以我们要起来要悔改，不一定要杀人放火再悔改，你的整个思想意念整个观念整个人生观人生都要悔改，都要转过来。我现在非常喜欢神讲话，一方面神读圣经话，一方面当你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主在亲自的跟你讲话。我不说圣经不是主亲自，不过他要解释给你听，他要跟你讲是什么不仅你更清楚知道他信义的内容，但有一样东西是你只是查考圣经，就只研究圣经，不要说查考，只有研究是没有的。就像你读一封信，父亲跟你讲什么，跟父亲当面跟你讲还是讲同样事情，但你会感觉到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不仅是你明白神的心意，每次神讲话你开始进到你是跟神的关系，特别你听他讲话对你讲话，如果回想过去，如果有这个经历经过他，你突然发现神跟你讲话的内容真理完全没有改变，但那个内容那个细节跟以前不一样，你就知道原来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轻，而且越来越真实，而且神的心意比你五年前十年前更加丰富。我真的认为今天我能够讲，大概五年前十年前有些东西我还讲不出来，因为有时候我讲的时候，有时候牧师你讲的好像我都没想过这个，其实我也没想过。那我们你想到了、哦、那有时候我就去问问你是不是看哪一个参考书，我说没有，我有参考书，我看参考书，我不是不看，不要误会的意思，我没有这么大本领。不突然一个意念来，我认为是神给，而且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意念，因为参考书我都看不到，而且不是我比参考书这些作者来的厉害，或他们真资深多，但是给我一个感觉，我读他们的解经跟神跟我讲这句话怎么解释，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是我的天父，是我的救主，是帮助我的圣灵，我的保卫师，这时候跟我解释这个事情，安慰我，鼓励这个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或许你帮助一个人，帮助他半年的一年，他有没有越来渴慕神的话，有越来越有没有读懂明白神的话，先不要说他没有听见神言，他有没有读懂神的话明白神，然后他怎么去神的话解释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我要讲在这里，当他在思想这句话怎么用在我身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 open 一个 door 给圣灵做感动的工作。你要爱人，要爱你的仇敌，爱人爱仇敌不行，特别那个人，我爱几个那比较简单一点的，比较没有伤害我这么的，但那个我不行。不，圣经说，而且圣经说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你跟从主吗？你跟从主，主是说如果那些逼迫你的天，你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甚至是逼迫你的，你要怎么帮助他？你听听了以后，你要跟从主吗？所以主的教训是，你觉得很难，可能最先你找一些比较容易去做，那些难的放在后面，那几个比较容易沟通沟通，这个算或许我做做大概做够就好，神可能不跟那个和好也无所谓，已经跟这么多和好，不过神没有放过，因为神会感动你。最后你就说，那底下说好，主啊，我要去， 求你告诉我怎么去，什么时候去，什么去的时候我是带一个什么态度。当你想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这是圣灵在引领你的时候。如果你从头开始，我从头开始，我不要，你再读圣经，哼，爱你的仇敌，那句话并没有进去，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用处，坦白说，对你的生活的见证一点用处都没有。虽然你讲了，你也说了，但是你告诉别人了，要爱人，甚至爱你的仇敌，要饶恕，甚至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你看到，当你走在神的心当中的时候，是有一个步骤。你说圣灵什么时候来？圣灵在你的生命怎么做工？其实整个的我所了解，圣经上说，我也记得，当你愿意走在神的心当中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开始改变了。为什么最先这么不肯，气到那个程度，咬牙切齿，到现在你会愿意？因为你愿意。到时候圣灵为什么？这是因为你觉得知道你走到圣经，你就知道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你就觉得就是冒险，就是在，因为你很怕再伤害、被伤害。但这时候你会感觉到，既然我愿意走圣经当中，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平安，神会负你的责任。但你还不很清楚，那什么时候去？去的时候该怎么样？你就一步步来。你做过一两次，你就成熟；做一两次，你就有经验。我常说，最先跟人家道歉好难，道歉过一两次以后，现在道歉对我讲很简单。哦，你不高兴了，对不起，对不起。以前说你高不高兴活该，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为什么只要听你的？那为什么你这么在讲究你的不高兴，那我的不高兴，所以你怎么不体会？我们就对上。哦，你不高兴无所谓，因为我开心得很。你如果让人不开心，就让你开心一下。哦，你要怎么样道歉了，我就道歉。因为我道完歉以后我还是很开心的。我道歉完以后我没什么亏损的。我道歉完以后如果他开心我也很开心的。可以听得懂吗？你就发现神的同在带着那个生活的生命的改变是很自然。不要来说我要去跟那个谈谈去交心，然后完以后然后抱一抱，然后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抱完以后两个字还是蹦着脸，你看我还是不顺眼，我看你还不顺眼，还是耿耿于怀，那干什么？先唱诗歌，神啊求你帮助，不要再戴一个面具上。我累的，我不要戴面具。每次戴完面具以后，我都不知道是我是那个面具的人，还是我真正的人，我都搞不清楚。不再做这种事。哦，牧师，你很有本领，我才没本领。但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我人生的路，不是走我自己的路，不是靠我自己走上这条路，是神带领。所以第一个事情要发生，你要知道神的心意。It's not only 去 ，going。你要知道去哪里，你要知道去做什么，你要知道去干什么。其实整本圣经都讲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那第二个这边丰富的生命为我的为他们施洗，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一个叫约翰的洗，一个叫做主耶稣圣灵的洗。讲到洗这个意思的时候，约翰的洗是浸的，就浸到水里面。我们上节提过，那圣灵的洗，其实浸的意思就是。当你受洗，好像一个海绵一样，或是你有些姊妹喜欢做泡菜，你最后的时候，你泡在那个你酒以后，看中的不再是那个黄瓜，因为黄瓜味道你本来就知道，你要看中是那个黄瓜被那个醋泡了以后是什么味道，因为你要是那个东西，所以这个字从英圣经的角度啊，英文字也讲，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形状，就是这个模式，这个 form， 就是泡浸，但是整个的含义，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被认同的意思。这个人，你闻到他是做餐馆，因为他有厨房的味道。这个人是做机械的，在可能工这个厂。这个人可能是做艺人的，还是做什么啊？一走过去，香得不得了。 那当时一个人呢，如果走过，大概我比较喜欢，最喜欢是走过那个面包店，呵呵，不管他怎么都很像，尤其他出炉的时候。不，我一说，当你从这个他身上带的那个味道，因为你接触在那块是接触那种东西，所以那个东西的味道会到你的身上。现在我已经很少吃麻辣火锅，因为年纪大了，也吃不消那么多。麻辣火锅还是很喜欢吃，不一出来就一身味道，是蛮麻烦。所以如果知道去麻辣火锅，还要去换个衣服，穿个简单，因为回家要去洗，不然的话不行。你穿个西装那完，那去了哪里都是麻辣火锅。不，我要说实在的，什么叫洗？就是认同的意思。OK， 这是很有意思。你认同什么？你认同水。不是加入哪一个宗派，不是哪一个加入哪一个教条，是认主圣父圣子圣灵。如果这样的，有些的宗派很讲究圣父，福音派很讲究圣子，当然灵恩派很讲究圣灵。有些比较古老宗派，他讲圣父天父，不是他们讲的错，不，有时候你会比较偏一点，就是偏重一点啊，我们是圣父。那福音派好像不太谈圣父，不太谈圣灵，就圣子十架十架啊，怎么会？那圣灵恩就要讲圣灵。我说这边讲你要跟神认同，从天父的角度来讲，你需要知道，不需要人告诉你，你已经认同到一个程度，你知道你是天父的孩子。你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讲，你认同你要活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第三个，你跟神认同的时候，你知道你会有圣灵的力量，因为这可以帮助你活出是神儿女的样式，也活出来怎么效法主，像主这样的服侍的那种的模式，那个样式。所以圣灵帮助你。所以我们不读罗马书不读过吗？圣灵叫做天父，叫神的灵，叫做基督的灵嘛。所以圣灵把我们带到，我可以讲更多这方面，圣父圣神，因为这个三位一体有关。不过我只是给大家清楚知道，我不需要人告诉我我是神的儿女，是当圣经已经告诉我，所以你告诉我是你借着圣经告诉我，圣经说我永亮啊，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女，没有错，你告诉我，不，你告诉我也是圣经说的，你告诉我也好，圣经说也好，但是我说真的吗？真的吗？我有资格吗？我能吗？那天圣灵浇灌下来，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圣灵与我们的灵，这边那个心可以翻成灵，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人，所以 F.F. Bruce 这是个新约的，这个不是是福音派的一个泰斗，解经的泰斗。他讲过一句话：没有一个人只是因为圣经说而已，也不是因为你的牧师说而已。到最后的 bottom line 是圣灵说你是神的儿女，那才是真正的有把握你是神的儿女。当你说，当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你说我有孤儿的灵，我才不接受。看我这时候心情，哎呀，不要有孤儿的灵，我在开玩笑。这时候我有些软弱，那有孤儿的灵，我从来不接受，我也从来不接受。不要说你说我是个孤儿，甚至我不接受你对每个人说，看看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不太这个样，就开个玩笑也好，或真的你批评他，你他有孤儿的灵。有时候我们跟他谈谈某个人说，哦，这个人有孤儿的灵，我不接受这个，一说他根本没得救，因为他根本没重生，因为他根本不是神的儿女，因为他根本不是主的门徒。你想看哦，我初一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所以从某个角度我明白一点什么叫做孤儿，就我父亲不在。有一天在想教会怎么讲孤儿的灵，我在享受，我一个领受，当我说我是孤儿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不在，是谁不在？是我父亲不在，所以有孤儿。 当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说我有个孤儿的，是谁不在？所以以后讲这话你要小心，不要人家讲你也讲，你搞不清楚得罪神。你说我的神已经不在，有这样讲法，这叫新派，叫自由派。那时候在60年代的时候，教会的人，这美国传过来的一些神学院的一些重的，这神不是全部神学院，就他一个大学里面中间有神学院的，这个比如像那个好像是耶鲁啊什么，就有那个有他神，是里面的特别一个宗派，他的神学院里面，就这个大学里面的神学院的教授带出一个的所谓的一个的这个所谓的宣言， God is dead， 神已经死了。那有些没有讲的这么重，神已经放弃地球，所以他就反正地球这么多球都他的，他已经放弃。这叫新派，叫自由派，这些都是神学教授哦。当我读这个复活的时候，当我读 I believe 的时候，当我读到说精神不死，上次我提过，哦，好有道理。今天我们是持守住，将来怎么样不晓得，将来哦会复活也可以，将来没有复活，起码精神不哦，虽然有个天堂，天堂怎么样？可能会去，但天堂是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在我的父家有许多住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底下多么，你告诉我，写明告诉我，知道这父是怎么样？原来。多马后面那个是谁？是腓力斯，是问到他一说，你先不要告诉我父的家，你先要告诉我父是怎么样为父。我父都搞不清楚，你跟我说他父的家，所以觉得好难过啊！我跟你们这么久，你还不相信我，不认识我是谁？认识我就认识父啊！你看见我就看见父啊！如果你不相信，我讲这么多道你不相信，我行这么多神迹也不相信，最后。我做的你要做，你总要相信吧。现在问题是我们读了很多圣经，甚至很多的所谓的宝贵的应许，但是这位应许的神你认识他吗？这位认的他是天父你认识他吗？这位神他叫三位一体，第二位叫做圣子，叫做主耶稣基督，他的救主甚至生命，你认识他吗？这位帮你进到这个救恩里面享受这个救恩，这位圣灵你认识他吗？什么叫认同？我解释半夜讲这个，你永远不会变成天父，不会变成圣父圣子圣灵，你是跟他认同，一说他有的都成为你有，他的生命不是你会变成神的，他讲他的生命的圣洁公义等等会成为你的生命，他的丰富，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会成为你生命的丰富权柄的，这叫认同啊。那个黄瓜丢到那个泡菜里面，丢到里面，那个黄瓜还是黄瓜，不过它里面带一个东西，以前从来没有，就那个泡那个腌的东西啊，你有了那个东西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是很重要，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在这方面，所以为什么遇见主这么重要，而且不是为了遇见主，我认为我常这是我的了解，当你遇见，因为更多后书人，当你看见主的荣光的时候，你慢慢不知不觉就带着主的荣光，因为这乃是主是灵，是圣灵所做工。我把这句话这样，让我们一起进到祷告敬拜当中，让我们遇见主，你看到主的荣光，这时候主的荣光不止临到 就在主的身上，这荣光会临到你的身上，因为圣灵会把那个荣光带在身上，而且用你遇见主的看见主的身上那个荣光开始在塑造你的生命，好叫你能够带出主的荣光，那是圣灵工作，因为圣经说主就是灵啊，就像 主的话语说他是生命的粮啊，你怎么生命的粮，你的粮食怎么那个 bread 怎么成为你的生命，这圣灵工作，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话最直接最简单翻译就是圣灵会把主的话转化成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识主，你认识主的工作，唯一你可以做我可以做我渴慕，你生命就在改变的当中，你走在 prophetic 里面，你走在荣上加荣，光这个叫做力上加力，因为你天天都活在恩上加恩的里面。 OK， 明天还有一个我们再下去，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因为这是马太福音最后的这个啊，最后的如果是结论的话，我希望这个结论能够让弟兄们能够进到神的心的当中，更多的像神这样。我们祷告，天父，今天我们所明白的，现场感谢和赞美，圣灵请我继续做工，特别在我们反复思想的时候，就像诗篇所说，当我们昼夜思想，当我们在 meditate 的时候，圣灵让我们不仅想起我们所明白的道理，圣灵就在我们想念的当中用我们明白接受道理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全。把今天与神交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